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这是阿贵。
上一次我们约翰福音停在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请教师父啊，说呢，从前你见证的那一位啊，现在也施洗啊，众人都到他那儿去了。今天我们要来看施洗约翰怎么答他的徒弟。他头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哎，这个对于我们，无论是人家来跟我们辩论啊，或者我们自己去传福音啊，或者我们自己在明白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啊，都是作为金为止的一句话。
哎，是，
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好的。
对呀、
一旦站在这里，你就等于立于不败之地了。
是的，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哎，又是我们讲的这个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包括主耶稣这个双重否定，对不对？这句话用双重否定来讲和用单面肯定来讲有什么不同？
这是个语法的问题嘛。
还有呢，
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从天上赐的，人就能得到，一定能得到东西，
这两句话是相等的吗？如果是从天上赐的，人就能得到什么？
如果从那个角度上讲的话，是鼓励我们去信嘛。但如果说若不是天上赐的，就不能什么，就是说要让我们有分辨。
这样讲呢更准确更保守一点。其实我们不能说若是从天上赐的，人就能得什么，因为天上赐的人还得加上信心啊，人还得加上知识啊，对不对？主耶稣是天上赐的，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
那如果得到了吧，
我知道你如果说是天上赐的人就能得，那只能说人就可能得，那这个可能里面有多少的不可能你又讲不清楚。
那这样的话，这个双重否定应该是必要条件的，人的得什么必须是从天上赐下来的。
这样也可以，这样就比较准确。人如果要得到什么真实的东西呢，必须是从天上。
是的，
是的，就比较等于这里所说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这个不是从天上赐的指的什么？他不可能是指着自己的洗礼。
对，这事情你说是在这里啊？
对呀、所以我才说他可能是听到门徒跟犹太人辩论，他不是讲着自己不是从天上来的。
对，
他是说犹太人的那些遗传不是从天上来的。
还有
对对，
我刚才讲的嘛，犹太人举一反三嘛，你在那里洗，耶稣那里洗，那我那里也可以洗，
这都是从地上看。
对对，
我们传福音啊、我们明白圣经也是，你总要有一个天上的角度。
是，
如果我们所信的这是从天上来的，而且是从天上所谓赐的，它不带条件的，那我们就有可能啊，人才有可能去得。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是地上发明的，是人说出来的东西，那根本就不要去管它。
是啊，现在人说的东西太多了。
主耶稣当时也是啊，你们这个法利赛人祖宗的遗传呢、当作道理来教训人，那通通都不是从天上赐的。所以你讲的再有道理呢，人不能从你这里得什么。以色列人之所以亡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洗再多的手，你守再多的安息日，你没办法把耶和华的心意转回，你不可能再把耶和华的荣耀带回到以色列家。可是 摩西的礼仪是不是从天上赐的？
嗯，是的，
是的。
嗯，
那为什么从天上赐的呢？人还是不能得什么呢？
那就是刚才讲的话，要是不凭着信心去接受嘛。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就算你凭着信心去接受摩西的律法，你还是得不了什么。
你凭着信心接受摩西的律法，你至少讨神的喜悦嘛。
哎，不行啊，律法是定罪呀、啊，不能行权律法，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啊，你不可能讨神的喜悦。
比如说是那个什么爱邻舍啦，救助孤苦啊。
那当然是，可是他们这个洁净的礼肯定不是指着这些东西。
嗯。
肯定是指来到会幕面前呢、啊，洗手啊，各样洁净的礼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算是从天上赐的吗？因为是明明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上赐给摩西的，是从山上赐的，那还是天上赐的，要不然不得了了。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理解，如果从天上赐的，肯定要都有好处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始讲摩西说，我们不能吃 catfish， 因为、
哦、毛鱼。
没有林丹鱼嘛？或许你
哦，你们这边有这个讲吗？那我们路西安，那我们德州这边的经济要大垮台了。要是猫鱼不能吃，那这可惨了。
不是啦，就解释嘛，解释当时那个为了当时人的身体的好处啊，有这么解的嘛？一方面
养生，
他要讲
猫鱼少吃啊，神的律法里面有些道理。
所有的东西都有道理的，都是对我们好的，是这样，
都是对我们好的。其实我想呢，就是就着摩西的律法来讲，那虽然是天上颁给摩西的，
是
给以色列人的、
嗯、
可是我想这个中文翻得很好了，原文里面不见得有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我们对旧文的了解是真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天上得再赐点什么来把上一次没有办法在人这边有缺憾没法补足的东西能够把它补足了，人才能够真正得到，你必须从天上再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成全，他把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得神的喜悦，而是耶稣既然还了律法的债，赎我们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那神怎么喜悦他，神就怎么喜悦我们。尽管律法也是天上赐的，但是律法因为人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啊，天父就差派他的儿子来补足了这件事情。这个叫做若不是从天上赐的，留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讲，虽然摩西就着施洗约翰那边已经是1000多年以前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如果不从天上再赐给我们什么的话呢，人就不可能再往神的面前靠近一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对的，
这个是我在想你要解释起来这背后所隐藏的。上一次神所赐的律法那个十诫通通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他给你这么多的这个洁净的规矩就表示怎么样，我们不够洁净嘛。
对，
那天上必须要再赐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直接把我们的罪都赦了，直接把我们跟神这边的问题都去掉了，那就好办。只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是这么完全？不是，因为他底下补充了，他说我不是基督，虽然我在这里施洗，可是底下还有一位啊，是怎么样？要用圣灵与火替你们施洗的。这个就是约翰在讲的，第一，这不是件坏事，第二呢，我们是我跟基督之间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所以他把自己比成新郎的朋友，就着他门徒所问的问题来答了啊。我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你要是他的门徒听得懂吗？
在圣经里面用这些比喻啊，都是他们能听得懂的，现在人就听不懂了。
哎，我还是想说现在人，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还可能听得懂，可是当时他的门徒这个他的师父这么一转画风一转怎么讲这个，他脑子转得过来吗？
不是，我觉得现在的人是听不懂，是因为现在结婚啊好像、好像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
不得已才结婚是吧？
这是一个了，再一个呢，那是什么，在中国国内的一些陈规陋习堆在一起呀、啊，把新郎折腾的一塌糊涂。
哦，是。
你朋友们要不是羡慕嫉妒恨，就狠狠的整他们的这个新娘。
那你结婚的时候，你们被整过没有？
那整过了，不过我们那个时候还好一点吧，我们规模小嘛，就通
哦，不像现在是吧？
朋友们过来就要耍媳妇儿嘛，节目来折腾。我的新娘就拿了一首诗来一念。大家都低着头就走了。
他念的什么诗啊？
我就是让他把找到还找不到。
他这么有本事，他就一首诗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是吧？
是啊是啊。
好厉害。
那我就说以前的娶媳妇儿，就像我小的时候跟我外婆去参加婚礼啊，
嗯，
那个的确是很隆重很庄重，那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他这里这个话，你用从前的你的观念你的理解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吧，什么叫做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什么？
你想那个时候犹太人都是亡国奴了，国庆啊这些东西全都是丧事儿，
嗯，
唯有他们娶媳妇的时候才是高兴嘛。他这讲的是新郎的朋友，就是伴郎了，和新郎一起、
啊、伴郎，我们现在讲的伴郎，对。
哎，他用这个比喻的话，我想他们的这些周围的人都能听懂。哎，
他把基督比作新郎可能可以听懂，但是什么叫做娶新妇的，基督娶的新妇是什么，在当时的人听得懂吗？
这个听不懂，但是知道那是件好的事情、嗯、他在讲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部分他的意思是当事人听不懂的，
嗯，
但是呢我们现在你看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讲，将来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场婚礼、嗯、对吧？
是，
但是呢大家都不盼望的，你知道我意思吧？
为什么？
哎、因为现在那个婚礼啊娶媳妇啊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挺受罪的是吧？
挺受罪的。然后呢这个特别是在美国那个请吃饭、嗯、又吃得太简单了、嗯，
那你觉得世袭约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晓不晓得这个心腹所指的是什么教会啊什么什么的？
这件事情我还不是太清楚。哎，
嗯
嗯，他至少他讲的这句话里面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很明确的，但是呢约翰当时这样讲可能不是太明确。
嗯，
耶稣也没有把自己比作新郎新娘吧，
他是有天国好像一个王位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
啊、对对对
吧。
那我是想这个约翰到底明不明白，我不是太清楚、嗯、不能说。
至少我们可以讲说他明白的是说真正来成就这件事情的，
哎
啊，不管神借着要成就什么事情，整个的目的是在这个新郎的身上，不是在我的身上。
对，因为你做新郎的伴郎已经是很光彩了，穿着也是很漂亮，也是很高兴，但是呢他比起新郎的话还是差得远嘛。
为什么他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这什么意思？他是说怎么样，新郎来了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太清楚他们的程序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伴郎是跟着新郎一起的，
是不是朋友在等新郎站着腿吗腰酸呐、
啊？哦，你说站着腿酸，听见新郎终于来了，所以他就高兴了。哎呦，你这个解经是因为四川那个山太多，你就光想了爬山腿酸。我想他那个听见新郎的声音，可能不是我们脑子里直接出现的这个图画，好像伴郎站在那个地方，新郎没来，新郎还没来之前呢，出了点声音，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他有一个可能的意思，像我们现在的婚礼，新郎什么时候讲话？娶媳妇的时候讲话嘛，对不对？
哎，
传道人问他说你是不是愿意啊，他如果说我愿意啊 I do 啊，那这就表示大功告成了，这个新郎的朋友他的责任就结束了。
哎，对啊，蒙哥是这样讲是对的，不过我就想啊，伴郎如果在等新郎的时候啊也是喜欢这种高潮的到来嘛，盼啊盼啊，虽然是腿麻腰酸的话他也不觉得难受嘛、嗯，对吧、
哦、
但是呢、
okay、
他们来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是高潮，是在新郎如常的时候、
嗯、
对吧。
嗯，反正他这个喜乐的意思呢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说我该做的事情呢，哎，现在我做完了，要么是新郎已经进场了啊，要么就是新郎已经说了 I do 了。
哎，
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也就轻松了，所以他不只是说甚喜乐，而是说我这喜乐就满足了。
那我想这个约翰呢、啊、他在这里等着，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像新郎的朋友一直等着新郎来嘛、
嗯、是
看到新郎来了以后在旁边，哪怕是在旁边施施洗，还没有见到面，还没有婚礼、嗯、没有正式开始，看到新郎来了以后他就很喜乐了。
嗯，因为我原来在我这里的人不是跑了，而是跑到新郎那里去了，这个就是他门徒问的问题嘛，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哦、你这就对了。如果婚礼的时候开始是众人都在那等，新郎的声音那边出来了以后，这些人一轰就往那儿拥过去了 对吧，很高兴在那洗了，对吧。
我们现在在约旦河外施洗啊，这个越洗人越少，众人就不来了，那他就不能说这话。那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那当然对施洗约翰来讲呢，就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然后底下有八个非常出名的字，对吧？这八个非常出名的字四川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念法？
好像没有吧。
那你还是用四川音给我们念念吧、哦，
他比兴旺，我比衰微。
哎呀，你这种四川话是真四川话是假四川话？
像你听起来就像四川话，我家听起来就不像嘛。
这八个字讲得挺好，就不用再解释了。本来我来的目的就是要祸显他，他越兴旺呢，我越衰微呢，我就怎么样，我越高兴。到我衰微到不能再衰微，表示我任务达成了，那我真是喜乐满足啊。
哎，对，毫无疑问。
嗯，所以服侍主是不吃亏的。
对啊，
事成事不成都在主的手上，这挺好，这挺好。
对啊，没有事情做了，大家都去跟随耶稣了，那我又
最好了。对，这次传道人的目的就是叫别人去跟着耶稣。
他跟着我那可负担、
所以你看主耶稣也是很厉害的，他把施洗约翰归结成旧约人物，他不是把他归结成新约人物。
对呀、
啊，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你不能再学他，以后的人都要学保罗，要学彼得。
哎，是，
你不能传道人传向施洗约翰，你们大家都跑了，我高兴。你自己要率先跟随主，因为我们已经不在这个旧约的先知行列里面去了。
想偷懒也偷不成了。
就是了，你想偷懒也偷不成啊。但是到了31节，哎，这你的意思怎么样？从31节到36节，这是施洗约翰说的呢，还是使徒约翰说的？我们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然后还继续讲下去，这些话是谁讲的？是施洗约翰跟门徒讲的，还是使徒约翰讲的？
应该是施洗约翰讲的，因为他继续在讲那个27节嘛。
27节。
若不是从天上赐来，人就不能得赏。
嗯。
那他继续讲天上来的和地上来的差别嘛，是吧？
嗯，那他讲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至少那个33节还是。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因为如果不是施洗约翰讲的，这个他就是指施洗约翰的。如果说是施洗约翰说的话，那他就是指耶稣。
这还是有可能他是指的耶稣，就算是使徒约翰写的
啊、哦，这也是。那施洗约翰和那个使徒约翰，他们都是同作仆人的嘛，说的话一样的。
哎呀，你这赖皮招又出来了。他这里最后讲的是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这个必须是使徒约翰讲的，施洗约翰不讲这东西的。
这个我还以为是施洗约翰讲的。
因为我怎么两个意见又不一样，我是觉得施洗约翰就讲到3章30节就停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对门徒的话答完了。
那七节的话，那个神在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这是谁讲的呢？
这是主耶稣讲的。
嗯，
老约翰使徒约翰后来就着这一段啊，当然他是在跟这个施洗约翰所说的27节有关系，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等于是在把这个施洗约翰当时所说的这些话，从救恩的角度，从以后耶稣所显明的这个神的儿子，让我们得永生的这个神工作的角度呢，从这个地方来解释。
对，那我就想是这样的，如果说施洗约翰的话听到30节，对吧，他的门徒的答案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哎，得到了。
好，
对门徒来讲听懂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对，
这是件好事嘛。
后面31到36是使徒约翰讲的话，那当时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听不见，对吧？
哦，那当然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可能就是使徒约翰。
即使是使徒约翰的话，这个约翰已经跟到耶稣在的河里面给别人施洗了嘛？
也许吧，应该是，对，应该是。后面31节这些话呢，我觉得就完全是使徒约翰老约翰的风格了。
他就是说把耶稣讲的和把施洗约翰讲的放在一起，
放在一块了，
是吧？
因为整个约翰福音有一个作用，就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老约翰他一再声明的事情，让我们因信就可以得永生。要知道这是神儿子的福音。
使徒约翰就接着施洗约翰的话岔往下讲了，对吧？
对对，因为你看他32节，他将所见所闻，这是耶稣讲天上的事情。
对对对，
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其实有人领受施洗约翰的见证，但是当时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人家不领受他的见证，所以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凡是领受他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句话咱们暂且摆在一边。但是神所差来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从天上来的。 就说神的话，那他所说的也是在万有之上，从天上来的说天上的话，从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这都是指着耶稣而讲的了，对不对？
对，如果我自己读的话，我可能把这个约翰的话一直顺着读下来，就以为都是施洗约翰讲的了。
我从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好像越读越觉得这话这东西值得商榷一下。
哎，
当然你如果去看这个英语本啊，或者是白话本啊，他们把你分得好好的，就是他们这个谁的话是谁讲的，对，是有标点，是有解释。
那种分法也不一定可靠了，因为是后面呢根据理解加上去的吧。
哎，那当然，我们不也正在做这件事儿吗？
啊，我是同意你这样讲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做到现在终于有一个没什么问题的东西了。那前面我们说过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福音角度，他抓着就继续讲，从天上来的跟从地上来的，不单是从哪里来，还有一个属字儿啊，从地上来的就是属乎地的，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的。这个判语做得挺好，你是从人间来的就是人间的嘛，就是地上的嘛。
对，哎，这个概念是清楚的，只是我们运用的时候比较难呐、啊。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感动来一起分享，我们都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是从天上来的还地上来的，对吧？
那就看是姐妹是弟兄，姐妹的都是从天上来，弟兄都是地上来。你姐妹分享，你敢说她是地上来的吗？
是，
我在想的是，我们心里面先对这个观念一定要抓着稳。他不是在说哪个有道理，他也不是在说哪个逻辑通、
哎、
我们必须知道人间一切的思辨，包括他思想的内容，包括我们所说的科学，无论你讲的怎么有道理啊，他仍然是属乎地，仍然是从地上来的。
哎，对，
我们在传的东西之所以是被称为真理，被称为生命，那不是因为他对你这个从地上而来的耳朵啊，听起来更合道理，我们也千万不要从这里去入手、
哎，
对不对？因为不但所说的一切是属乎地，最麻烦的是我们这个人也是属乎地的。
对呀、
你从地上开始怎么样，还是要归于尘土嘛，对不对？你出于尘土到最后还是掉下来，再加上我们这个尘土耳朵听尘土舌头所说的这个尘土话，说来说去没什么好讲的。如果说从天上来的话，那就根本就不在这个水平去辩论了。你说他们辩论这个洁净的理，那其实辩论到最后就是说哪个是从神来的嘛，哪个是从上头来的。那前一次我们也说了、这个从约旦河里面能够洗干净，乃曼把他的麻风洗干净，以色列人能够过这个约旦河进入应许地，这都是天上来的事情啊，这不是地上，这不是在地上论功行赏的事情，也不是说有没有道理的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个叫做从天上来的；若不是出于神，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不能让你在神的面前更进一步。
哎，是啊。
好了，那如果照着我们前面的同意啊，基本上这是使徒约翰讲的，那他这些话呢，就是对着读者所说的，而不是对着门徒所说的。
哎，对，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主耶稣把他所知道天上的事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事是什么呢？他是父神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边，有神的震怒，有人的永生，这都是天上的事情。只是他讲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这个逻辑上有一点问题。
怎么说呢？
在32节说，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对，
那领受他见证的，这又讲的说，没有人领受，又有人领受，这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没有人领受，又有人领受的意思嘛。哎呦，咱们又遇见难题了，又要给听众朋友留功课了。阿贵说的对啊，既然说没有人领受，怎么又说又有人领受呢？这话何解？在前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句子？哎，就请听众朋友也和我们一起去揣摩揣摩，思想思想，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